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红
红红红
游妙手，
游妙手
啊，我是雅各布，
我是肖恩。
今天讲的话题呢，一定有两个关键字会落在这些标题里面啊，我觉得就是兴趣这两个字。
哦，是两个字的，我以为是两个单词啊，兴趣。
对，因为最近我碰到了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同事啊，在网上就是搜索我的名字啊，也是闲来无聊，就会搜到鄙人就以前就是学习二胡的一些经历。之前我们节目偶尔也提过啊，我这个不才跟文化有限的这个碰瓷一下，这个星光老师还是哪个大一老师，我也忘了，他也是学二胡的，我有印象啊。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部门啊，也有一位这个女生是学二胡的，去年她在那个年会上表演了，今年她就我的领导。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不是他搜的，他知道了，他就提议说啊，你也去跟他来个二重奏。
哦，
然后我其实非常抗拒的，因为你可能会知道啊，我虽然学了很久，
我不知道，
甚至还敢，我虽然学了很久琴，其实也会把它当成一个特长，就是小时候跟亲戚展示，长大之后可能也会提两句，但其实我从心底里就是不喜欢这件事情的。
哦，
对，虽然家长可能会把这个称作我的兴趣，但是我自己一直不认同它是一个兴趣，所以就来想谈今天这个话题。
哦，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从雅各布老师的兴趣展开，我们来聊一聊兴趣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人各自小时候这个兴趣班的经历，以及哈，我们现在做一个职场成年人，怎么看待兴趣对我们各自生活的一些影响吧。
挺多小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吧，就是参加过很多兴趣班。先问问小老师，你参加过哪些兴趣班呀？
我参加过的兴趣班啊，就是说实话非常的单一吧，就不是很多。
我以为要说普遍。
不是很多。我小时候参加的兴趣班呢，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画画。我画画学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有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点不记得，是先托儿所还是幼儿园来着，
先托儿所在幼儿园。
那我差不多，然后那什么中班大班是在托儿所里，
幼儿园里。
那我反正差不多是中班大班那个时候开始学的
啊。
然后后面呢，我是差不多学到高二吧，好像就是到高三了，什么要考试了吧，要高考了，然后就不学了。所以如果是这么算一算的话，要毛十年了。我学画画学的时间非常的久。然后除了画画以外，我其实就没有其他学的特别久的兴趣班。我其中可能还磕沙打滑学过一些什么毛笔啊、书法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问问雅老师，除了您一直提到的这个二胡经历之外啊，我想了解一下雅老师的多重面相啊。雅老师还学过什么兴趣班吗？
没有，我主要学的就是二胡啊。首先这个兴趣班跟课外班还是不太一样啊。
哦，
这种不是课外班，就是那种补课班嘛。
嗯，
你学奥数这种我感觉好
像，学术辅导，
这好像不太有人会
把要被取缔的，都是现在、
这个、
对学科教育要被取缔，
就不太会有人把学奥数叫做兴趣班嘛。可能有人真的兴趣是奥数，但是学奥数的人应该大多对数学不感兴趣。
嗯，
我的理解啊。
嗯，
应该是这样的。那除去这种学科之外，因为这种补课类型的就不说了，我主要学的是二胡嘛。因为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二胡，上课的话呢是一直上到高三。
嗯，
那得有，我的妈呀，12年。
嗯，
然后因为大学的时候还要参加民乐队，那你拢共加起来要快17、18年的这个时间了。
大半人生
啊，大半人生都是与这个与琴为伴啊。
哦，
晚上都有一个小时要这个拿着琴，然后挥舞着白弓在那边拉着下面别人不想听的这些乐曲啊，就干这些事情。那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跟你其实差不多啊，我也是主修一样，辅修的都是毛毛雨啊，书法也学过。我小时候还学过珠心算。
哦，
还去考级嘞。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很帅那个像什么算子这种
算盘呀，算盘。
嗯，我知道，
就是算盘。它有两个考试，一个是珠算，一个是心算。就你去考试的时候，他要考你珠算，他就报一串数字让你啪啦啪啦打算嘛，告诉他是多少。还有一个是心算，就他跟你说了一段几加几等于多少，你就自己想完赶紧说出来。
嗯，
就是他有个考级的，就是这种东西啊。反正我主要的其实就是学琴，但我刚刚也提过了，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件事情。虽然我妈呢一直跟我说，她说啊，你小时候觉得学着苦，你长大了就会喜欢的。
哦，那现在好像
我长大了，我跟我妈说，你看喜欢吗？
哦，你还挺记仇。
哎，我很记仇的。哦，对啊，因为我们最近搬家嘛，然后那个琴就是要搬来搬去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哎，你怎么现在都不练练
啊？
我说，因为我不喜欢呀。啊，我15年前就跟你讲过了，不喜欢。15年过去了，喜欢吗？
很 real 啊，就是之前不喜欢，那么多日久也没有深情。
哎，是这样的呀。
那我的情况跟杨老师相反啊，我是真的很喜欢画画，然后才这个当时报名了这个。
知道，你现在也会画一画，稍微。
我现在当然画的真的很少了，
嗯、
而且现在因为很久其实不画了嘛，所以手也深了。但是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画的。大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些这个二次元同学，然后我还会画点画送给他们，就是画画那种漫画什么之类的、
哦。你是不是画个小火龙？
对的，这种就是随手画的了。就那个时候有些那种什么二次元美男什么，我就会一起画一画什么。然后我小时候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因为我很喜欢画画。我这个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啊，就我前面还跟杨老师聊天的时候用到这句话，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自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但是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我可能不得不这个自卖自夸一下，就是我至少我在小时候啊，就是在那个童年时期和旁人相比，我的绘画天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哦。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这种画画的兴趣和天分。其中展现的一个方面呢是，你记不记得，就我们两个岁数差不多嘛，就那个时候电视上每天都会放奥特曼，
嗯，
然后每天奥特曼里面都会至少有一只怪兽
啊。
然后我就每天啊，我有个习惯，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带一包奇多，然后呢，我就会边吃那个奇多边看奥特曼，同时打开我的绘画册，把当天的怪兽画在那个册子里面，因为奥特曼其实都长差不多，就你会知道，
对
奥特曼什么杰克什么，人家都什么，比如说五十多集就全是他这张脸，但是怪兽呢，就千奇百怪，乱七八糟。我那个时候每天就画那个怪兽，画一个不一样的怪兽。然后我很小就很爱画，然后后面呢，在学校里有些乱七八糟活动嘛，就可能画的也比较好。然后后来呢，有一次我记得还是那个艺校，那个时候我们叫艺校嘛，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了啊，反正艺校来我们学校这个组织招生，然后我听说有画画，然后我就主动报名的。然后后面就一直在学，然后包括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又要自吹自擂一下了，就是我学的过程当中，后来反正慢慢的，因为也会有一些比赛啊、考级啊，类似于这种东西嘛。这个现在说说真的有点惭愧哈、啊，因为怎么说挺吹嘘，有点像 show off 一样。就那个时候，但凡我参加了比赛，都会得奖的。
哎呦，
真的，后面就
凡尔赛，
对对，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就国家级的、市级的，还有什么，好像没有更小的。
世界级，
世界级好像倒没有，世界级倒是真没有。反正那个时候，凡是我参加比赛，我总归会得奖的。然后，而且后来越画越好了嘛，基本上都是那种，比如说一等奖之类的比赛。然后，我印象还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还有一些，当然现在没有了，有一些那种超市，他们什么六一儿童节会举办那种小朋友儿童画大赛。然后我就会去比，那简直薅羊毛啊！就每次都会送你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的。然后我就每次都去比，然后拿那个奖状，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个抽屉里面放的啪啪满是上海话嘛，反正就是很满的这个奖状，全是画画的奖状，小时候得来的，考级啊，什么比赛啊，其实都挺领先的。
对，那你一开始学这个，因为我有一个理解啊，
嗯、
就是很少有小孩。很主动的说，就是，我对什么事情就一定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会坚持做很久。
嗯、
我觉得很少有小孩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
因为我自己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小学是个民乐特色学校。
嗯，
然后就会有老师来招生嘛，然后我妈就觉得，哎，这个不错，哎，这个让你学学琴。然后还有一点啊，她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机会学乐器。
哦，
还有个这个原因，
在你身上寄托了一些这个。
哎、对对对，当时小孩不懂嘛，
嗯、
就学嘛。但我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很喜欢，但就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俩在这个出发的原点上就有一些
很不像，
不太一样。对对对，因为你至少是感兴趣的。
嗯，
对吧？因为我觉得小孩可能，可能如果真的让你小孩自由发挥啊，他可能就是，哎，今天学学这个，明天学学那个。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就可能条件比较好的孩子，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他至少有一个原点是，我还是感兴趣，至少是愿意的。啊，我其实一开始就不太愿意，但这个屈服于家长的淫威，就哎，就是做事情的原点就错了。你这个再坚持，你很难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个其实你刚才在一开始分享你那个二胡什么搬家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兴趣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会、
嗯、
或者会不加辨析的混淆使用兴趣和特长这两个词。
对，
但如果你认真的想一想的话，这两个词还是有区别的。以我和雅老师的情况为例，我觉得二胡是你的特长，你要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操作和了解技能要比普通人
强、
高很多，强很多。但是画画呢，它更像我的兴趣。 我是真的因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才去学习。我到现当然现在的水平哈，你说我跟普通人比，当然是比普通人高很多。但是跟我当时一起学画画，人家甚至现在还在吃这碗专业饭的人相比，我其实已经被他们甩开，妈都不认识了。所以他已经其实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我的特长，只能算是我的兴趣了。所以我觉得兴趣和特长的分野很重要的就是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不是主动的去坚持，或者说坚持的时候有没有痛苦。哦，我觉得这些都是去划分的一个标准。我记得就是现在有时候，比如说写什么个人介绍或者写简历的时候啊，我很爱写这个兴趣特长这一栏的。就我有些人简历上不写个人自我介绍的嘛，我就很爱写自我介绍。然后我经常都会用兴趣这个词，而不会用特长这个词。我会写比如说什么电影啊、什么篮球啊，我都会写兴趣而不是特长。
二舅他是只有兴趣，他不谈特长，
耗起来了就
他不和别人比。你有特长，你要跟别人比，你就精神内耗了。
说了很对，说了很对。
啊，对，因为我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虽然你刚刚讲到你天赋可能还可以，然后我其实当时天赋也还可以，就是很多同龄人一起学嘛，那我可能在因为音乐嘛，你可能有两个点，一个是表现力啊，就可能谈你个人对于我觉得很难谈小时候对音乐有什么理解，就是一个天生的表现力的底子，
是
还有你对音准的一些控制啊，和这个的确是有点天赋的，但是你一旦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你跟同龄人中真的很优秀的
周围全是天赋，
对对对，你吃跟能吃专业饭的人比起来，那你其实天赋不高，你就会感觉我水平就是没他强，我这个有很多比如说大跳。对吧，或者很快的乐曲，对这个节奏的把握其实是比较差的，就不能说很差，就是跟很强人比起来其实是比较差的，所以到后面也会有一个这个天花板的这个存在。
就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无论是特长还是兴趣啊，就是但凡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活动，你想要尤其是到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之后啊，天赋和兴趣应该是不能或缺的吧，至少就是不能有一条腿是明显短板。当然除非你是那种旷世奇才啊，这种特别或者是那种超级努力的那种人，就这种当然我觉得是比较少的这个个例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当我们进入这个就有点像做学术，就比如说你本科阶段你可能就凭着兴趣，对吧，凭着一腔热血，我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但是真的当你比如说到了更高的阶段，比如说硕士啊，甚至是博士啊，甚至是其他更高的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努力，简单来说就是勤奋和天分就缺一不可嘛。因为周围大家都是在用这两项武器去竞争，就是都比拼的是这个东西同时存在才行。
其实从这个原点和终点我们其实都谈了，因为一开始我们讲的是其实你不感啊，你感兴趣，我不感兴趣。然后到现在，你其实还会做，我已经不做了。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啊，时间上的先后有因果吗？
哦，
啊，可能有一点因果啊。这个从一头一尾能看到这个差别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差别。我觉得啊，就是在比如说这个老师的教学上和你学习的这个感受上，感不感兴趣的这个原点，其实会对你的兴趣学习产生蛮大的影响的。
我有一个，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不知道，可能也不一定要观点啊，一个观察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对于一个兴趣爱好的你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有一点点像什么，有点像亲密关系
哦，
就是你怎么样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或者自己是不是喜欢的，就是看你坚持起来啊，费不费劲
啊。
如果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反正是每周去参加这个兴趣班，就是艺校嘛，每周去，每个周六还是周天，我忘记了，反正去学习。然后你应该也是差不多一周一次，类似于这种频率吧？
对对
对,
对
吧？我相信大部分的这种兴趣班应该都是这种频率。那你就是，如果你感觉要每周都去，你就觉得很累，你就很不愿意去。你感觉每周要去上课的这一天是你这一周最倒霉的一天，或者最不开心的一天，那大概率呢是很难坚持下来的。那如果你是觉得哎很开心，甚至我不去上课的时候，平时家里也会画画，或者比如说我那时候，我想你们也会有啊，要布置一些作业嘛，对不对？下次我不知道，可能你们是练习某个曲子，
对
吧？下次去汇报一下，类似这种。那我们就是比如说这周要画两幅画，然后下回带过去，老师会点评一下，类似这个。那如果老师不用提讲，你就会主动完成这些事情，甚至你迫不及待的完成，甚至你很等待被老师评价和被他赞许的那个 moment。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会说明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事情，对吧？这个就之所以会说它跟亲密关系很像呢，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对象合不合适呢？就是你见他你期不期待，还是说你见他你觉得很 suffer 很痛苦，然后感觉好像每次都是很执拗或者很难受？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啊。那每周去上停课那天就是毁了我周末那天，就我周六上就是周六被毁了，周日上就是周日被毁了。
哎，那这么看来的确就是挺痛苦的啊。
甚至还有一个遥远遥远的 callback，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来谈杂志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米老鼠杂志。我的米老鼠杂志就是我受刑之后的奖励
哦，也算有个激励。
对，如果我 表现的比较好，我就能够获得那个米老鼠杂志，还好在它是半月刊，所以就是只要我两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比较不错，
总会有个甜头，
那我就总归能这个买到这个杂志。
哦，那看来你坚持下来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对，就是，还有一个点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比较了解我，包括我们之前谈过很多话题，其实我不是对艺术这整个事情不感兴趣，很多人都是就是对他对没有这个就所谓的他没有艺术细胞或者对这个很抽象的东西不感兴趣，对吧？比如说他比较喜欢研究一些这个数理化的东西，我比较粗暴的一些例子，对吧？他喜欢具象的认知嘛，是吧？
是的。
他不喜欢一些抽象的表达，但我其实是喜欢抽象的表达的。
嗯，
你可能对你可能在小的时候没有什么认知啊，自己就喜欢啥东西，但是越长越大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在如果粗暴的分为具象和抽象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抽象表达的这么一个这个套路上去。其实音乐也是嘛，音乐虽然它有具象的音符，但是里面的情绪和演奏的方法其实是千人千面的。
嗯，
就是首先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教学方法上的一个问题，会有一个小限制。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琴谱啊，因为我们这个琴谱是简谱嘛，对吧？它上面会写的轻快的，
哦，
什么什么的，然后速度是多少，然后在这里有转音什么之类的，就你小时候学你要严格的按照它这个，你很难理解，轻快的可能还比较好理解啊，就有一些什么叙述的，有些叙事曲它里面可能会写叙述的，什么娓娓道来的，就类似于这种，你就这什么东西吧，我这个三年级我娓都不认识，我就是就这种感觉。那在教学上你势必就坚持还是比较机械的嘛，就可能他可能告诉你这里要有个什么腔调，然后包括我们在乐队学习的时候，老师会说很经典啊，就是到一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把头往前弄下去，然后到后面昂扬的部分就会再扬上来，就像那个足球场上的人墙一样。
哦，人浪。
哎，对，人浪扬，什么人墙？我在说什么？
就人墙是那个罚任意球时候站在前面的人，
就是不动的、不听这个指令的同学就是人墙。如果你听前仰后合的话，你就是人浪啊，圆回来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包括草原乐曲的时候，他说你要抑扬顿挫。什么是抑扬顿挫啊？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些比较难理解的这个东西，然后这对于年纪上来说可能也比较难理解，所以会有一些相对机械的叫法，这个会让我们就会让学习者吧就比较这个陷入俗套之中。那第二个，这个是教学方法上的，我觉得会有一个限制，会让你就是对这个事情提不起兴趣，因为它很机械嘛。就但是音乐表达本身是一个就是蛮开放的东西，作曲当然很开放，演奏其实也是开放的嘛。就虽然它这个节奏上有快慢之分，这个音符上有高低之区别，但是它其实表演上是开放的。一开始这个限制其实会让一些孩子对这个音乐的表达上会不太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意思，就是小孩表达可能真的就是没什么劲，对吧？然后这个一个是教学上，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本身存在一个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的原点，那你去操作的时候，你势必就会老师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做，你就没有这个探寻的东西，是吧？你会对着奥特曼画小怪兽，这不是老什么对着奥特曼画小怪兽了，对着奥特曼聚集画小怪兽啊，这不是老师要求的作业，这不是吧？
不是啊，
不是老师要求的作业，对。但是我从未拉过
就是非要求的曲子，
对，非那个就是考级曲目那个级子之外的曲子，除了那种学校里要表演，然后拉个什么青花瓷这种不算，这其实也是有要求的。这个其实有一点点拓展出了那个死学的那种边界了。就如果你在学校里演个青花瓷，其实你是对这个有点兴趣的，这个不太就会有这个问题嘛。一个是教学方法上的，就是你还打引号的压迫，还有一个是因为你原点出发有问题，你不会对它有过多的探寻。那这个兴趣，我相信有些人其实是有天赋有能力，但是无兴趣，学得很久很好也很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个还是有天花板的，有点这种感觉，
至少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吧。
是，
你刚才讲了很多，其实这让我想到了几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呢，就跟这个观点无关啊，就是你刚才在问我有没有看过简谱啊或者什么东西时，我不是笑了吗？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是吗？
就是我感觉啊，我那个画画的天赋点啊，就是从音乐的天赋点上拿过来的。就是我画画多有天分，音乐就多糟糕，真的。我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唱歌五音不全，然后看什么无论是简谱还是那个五线谱都不太认识。然后后来那个 进高中后来什么音乐课，反正我都是那种超级大混子，就是那种合唱啊什么都是真的超级大混子，因为我真的的确力有不逮，能力不行。然后第二个是你刚才讲了很多其实是教学法层面的东西嘛，对不对？
对，
他一直，然后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要让一个可能跟天赋啊或者什么兴趣都无关的，都不是特别有关，但是要让一个人找到自己愿意主动去学习去探究或者说能够真正进入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项非必要的事业吧，我姑且这么说，真的很困难。他讲究个机缘，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讲究你要遇到你在合适的这个时间下，然后遇到一个还算凑合的老师或者还算凑合的教育机构，然后要有家长的支持，然后也还有很多可能别的因素，比如说你要越过中考，你要越过高考，类似于这个你要越过现在工作不能太忙碌，然后你才有可能能够把这个兴趣爱好一直发展到现在，让它真正融入你的生活啊。这个事情听下来感觉限制条件特别多，真的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所以我一方面有一点点怀疑，我不是出于不尊重，但我其实有一点点怀疑。你看到很多这个手工的这个匠人，他们可能三代都是做这个，小孩也是做这个，他就一直学这个，然后长大之后呢，就是一继承家业，然后说自己很热爱什么之类的。我有的时候会对这个有一点点怀疑，就是我会觉得他没有什么选择，就是，
他除了热爱，别无他法。
对，就有一点点这个怀疑。一方面，我对这样子的这个人啊，可能有一点点怀疑。另一方面呢，我其实挺羡慕有一些，他说啊，比如说我从小就是学什么琴，五岁学琴，然后他其实也蛮有天赋，后面蛮成功，甚至后来以这个拿这个做职业。
嗯，
就有一方面就一方面怀疑人家，一方面又羡慕人家，你知道吗？
我其实从小都很羡慕，就是怀疑我到你说之前我没感觉到，但是我大概能理解你意思啊。但是羡慕这件事情我当时从很早就开始有了，这个我在就在我学画画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很小的那个时候，我就我那个时候想法真的蛮超前的，我就觉得每个人就用以前很流行一句话呀，你相信也看到过，就是什么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什么给你开一扇窗嘛。我那时候特别相信，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扇窗，但是这个窗啊它可能很偏，就有可能比如说啊，在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孩子，然后他的这个窗是开在，或者说他这个天赋点吧是点在画画上，对不对？他遇到了，他就有可能能够让画画进入自己生活，然后学的也很开心，画的也很开心，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如果有些人他的窗呢，比如说啊，是我比如说我的窗点在那个二胡上面，但我没有去学二胡，我甚至都没有接触这件事情，那我就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我的天赋点在，我随便说啊，点在飞盘上面，点在剑玉上面，
frisbee，
点在腰旗橄榄球上面。
我的妈呀，
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极其的小众。
那你现在就要成为小红书顶流博主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就生错了年代，就类似这样一个人啊，他就生错了年代。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让你的兴趣或者说让你的这个窗啊匹配到你真正能够学习的这个资源和机会，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它很难，而且几乎无迹可寻。这个就让我想起啊，就是我小时候就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我很小的时候，当然我现在甚至都没有这么相信啊，就我小时候非常相信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扇窗，但是很多人他们都没有找到自己这扇窗，或者都没有有意识的去寻找，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惜，就让我想起就是其实很乔布斯啦，很多人都会看过乔布斯的那个演讲嘛，然后他就会说你的人生应该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有很多东西你现在看来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多做尝试，就是用那个，当然我们之前嘉宾那个卷老师他是很崇拜乔布斯嘛，然后他经常会用这句话，当然这句话的确本身说的也很好，就是 never settle keep looking， 就在你找到你真正的热爱的那份东西之前，你就不停的去追寻，不停的去尝试。这句话说起来很轻飘飘，但是对很多人而言这个尝试真的是非常奢侈的。当然就是你年纪越大越奢侈，年纪越小的时候其实你的成本会相对更低一些，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浪费了小时候这段时间，没有去做这种积极的尝试，而是在几个简单的选项当中胡乱的选了一个，然后你可能甚至我往大了说可能这辈子就错过找到那种窗的机会了。
对，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是客观上的，就比如说就是家庭条件，
是的是的。
一方面呢我也不能叫主观上，就是你没有这个意识，
机缘，
其实
我觉得真的是机缘
啊，一部分我觉得是物质条件，一部分呢我觉得是你没有主观意识，但是主观意识其实是来源于没有这个教育的层面，你小时候可能就没有这种就去做这件事情的主动性嘛。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就的确是你说的机缘， 篮球明星乔丹的孩子都打不好球、
哎、
你说这有什么规律可言呢？
哎，是的，
你说对不对？这个我们好像总以为姚明和叶莉生的女儿一定就是爆强啊，当然现在人家蛮强的但是很多这个魔术师约翰逊的孩子，这个论坛上甚至有一些啊不友好的言论，乔丹的孩子都你说好像就是在体育界好像这个子承父业好像显得有迹可循一样，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固定，你没有所谓的这规律。
当然你还可以从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你说的是乔丹魔术师他们的后辈，你可以说他们的长辈啊，勒布朗他爸、科比他爸，虽然人家以前可能也会有些，勒布朗他爸是谁说实话都不知道对吧？
哦，对对 对,
对,
对
啊，科比他爸我记得以前是运动员，
乔布莱恩特，
对，是有一些就是包括库里他爸以前也是运动员嘛，就是有一些这个现在的这种顶级篮球明星，他们的之前的家里可能会有这种环境的影响，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没有任何这个规律可循的，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真的就有点这种感觉。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啊，其实是在讲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其实蛮想问肖老师一个问题的，就是小时候这个画画抛开不谈、啊、就是长大后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是你去主动寻找的兴趣，或者是能被你称为生活中的兴趣，就是你找到了它，你这个有意识的去找到了他、
嗯、
就是虽然年纪可能大了一些，但是依旧找到了那个墙上很偏的窗户，有这种东西吗？
这个我可以分两头说，先说这个比较前置的问题吧，就是墙上的这个窗户这个事情。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啊，也可以说出来和大家讨论，但看来大家认不认可，就是我觉得啊，随着岁数的增长，或者说随着你的人的可塑性的降低吧，就是你被就这个大家都看过听到过这个经典的比喻嘛，就是说你刚出生的时候或者年幼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对不对？然后你周遭遇到的事情呢，就会在它上面画上颜色，然后给它一些褶皱，然后给它一些什么质感或者什么什么，然后你慢慢就会定型了，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样子。我就觉得随着我们的人生的样子越来越清楚，或者加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啊，窗子是会慢慢变少的，窗子是会慢慢合上的。我非常非常的有这样的感受，
哦，
就比如说画画这件事情啊，我这边可以很自信的说，我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和同龄人比，和周围的人比，甚至和那些竞赛上的人比，我都觉得我是那扇窗开着的，而且开的挺大的那个人。我如果现在你让我重新去这个学习画画，就全职画画，认真学习，你觉得我能不能，比如说用3年达到人家现在的水平，或者用5年达到人家现在水平？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不可以的。这某种上有点像童子功，你知道吧？
是是是，
对，童子功
是有的。
童子功不仅在于功本身，就不仅在于苦功本身，也在于天分本身。我一直有一个，我接着说我这个不成熟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简单来说就是聪明的孩子，什么叫聪明的孩子？就是干你让他干什么他都能干好的孩子，他的人生就是一排窗，你知道吗？
他住在了落地窗的客厅，
对，他就是一排窗，你就会发现，如果他的，我随便说，如果他的生命是一个这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城堡的话，他就转360度周围全是窗，他干什么都可以干好，他选择哪条道路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你看周围的成年人，你很少会找到这样的人。当然你也会有，就比如说我觉得雅各布老师能力很强，对不对？你在工作上你做这块业务也能做好，做那块业务也能做好，
哎呀呀呀，
你在这个行业也能做好，那个行业也能做好，
哎呀呀呀，
这是另外一码事情。
职业经理人、啊、
对对，你也知道这其实不是窗，这是功，就是这是苦功，这是能力，这不是那扇窗。所以我会觉得就随着人长大了，这个窗会越来越少，窗会越来越合上。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我这几年有没有主动找到这扇窗，我的答案会相对比较消极一点，我很难找到这扇窗，我甚至都怀疑我自己，就我现在当下这个年龄还有没有开着的窗，但是我没有看到的，我很非常怀疑这件事情。那接着我可以讲讲我这几年这个对于有没有什么怎么说呢，主动去寻找，或者说自己觉得真正进入生活，然后也不用刻意去维护，但是又乐在其中的兴趣。这个答案呢就又非常的俗套，
是吧？飞盘、
没有，我到现在都没体验过飞盘。
没有这么俗套。
我加了几个群啊，你很讨厌啊，就是我加了几个群，但是还没玩。
飞盘和陆冲。
不，你可以猜一猜，这个是跟我们聊的很多话题都很有关系。哎，算了，
是什么？
我
读书吗？
我以为你至少会猜到什么辩论之类的东西的。这当然他可能不是很兴趣啊，就是表达。
哦，辩论，哎，辩论，因为我觉得
你看，
没有，因为我没觉得这是这几年啊。就是你说的像这2-3年我就刚刚脑子里就在想、但是辩论和表达这个事情我感觉你可能从
大学
8年前 这种时间段就开始做了。
对
对对，我没觉得是最近，我根本没往那个方面想，
好
吧？
好的，
不代表不了解你。
主要是就是从大学开始，就是我会越来越觉得表达这件事情，或者说思辨吧，我们之前讨论过类似的话题，这是一个我当然它不一定就是完全在兴趣这个范畴啊，但我真的觉得，当然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兴趣啊，
可以，我觉得可以啊。虽然我觉得思辨跟表达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吧啊。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那姑且叫思辨和表达这两件事情吧。然后我会，我会概括小能手，然后我会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这个，无论是能力还是兴趣，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关注相关的事情吧。这个其实会让我想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讨论过，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啊，其实你可选择的兴趣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的确是，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一个跟我们的阶级和时代应该都有关系。就我们小时候能学的，大多数的比较常见的，无非就是几种：画画、音乐、书法，还有什么东西啊？可能下棋、跳舞，对吧？就类似于这种
体育的东西，还有体育类的嘛？
体育类什么游泳这种，对吧？
你肯定学不了编程和飞盘，
是、
啊、我有点针对飞盘了，没这个意思。
是啊，然后你比如说那个我女朋友，她不是那个老师嘛，然后她之前也做过那个家教一些的嘛，然后现在之前不是前段时间网上还有那种什么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那个什么兴趣班鄙视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
哦、
对不对？
我知道，大概知道，
对吧？都要学那种什么曲棍球、马术、高尔夫，反正都学这种。
对对，哎、我不是还跟你讲过吗？你还有一次问我棍网球嘛？
对对对对对
，lacrosse
对对对
棍网球，
对，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可选项的，这个就像我说的，可能跟阶级有关，可能，但是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应该是跟时代有关。
时代，
然后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思辨和表达，在我们还是小朋友那个年代里面，它也不在兴趣班的可选范围内的。我相信我们那个年代也不会有什么兴趣班是教你这个东西的吧？就都
教你表达，
对的，
你
去上那个什么演讲主持课，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感觉啊。
主持是有，但是其实也是个蛮小的门类。
对，然后你现在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现在也会有这种，就我称之为宝宝辩论，对不对？就是类似于这种课程，然后其实有蛮多的，就无论当然无论是 for 成年人还是给小朋友啊，其实有蛮多的，就是这个能力会越来越被重视。然后现在就是如果哈、啊、一个孩子他在小时候有一扇窗是开在思辨和表达那边的，现在的孩子就会比我们更幸运，因为他至少有更多的可能性能够在他怎么说呢？有天分也有热情的时间去触碰到那扇窗，然后
的确的确，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时代进步的体现吧。就是你有更多越来越多的选择，然后可用你刚才的表达来说，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天才会被埋没，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感觉。
的确是，而且除了你说的在这个大项上有增加之外啊，我觉得有些小项上其实也有更多的细分。其实你刚刚讲到的这个表达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一是这个时代不同，大家对表达这个事情的理解其实不同了，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更深了。因为我们也会把上少儿主持人课当做一种表达，
是
我的确小时候就是这样，有些人这个我小时候不才啊，也当过这种晚会主持人，香味飘香，又到了这个金秋的季节嘛，对不对？但是他我其实觉得现在你不能称之他为表达，它其实是某种播音。你没有观点的，
对，
哪有观点啊？虽然你可以把它叫做表达，那其实表达一个很浅层的这个东西。那现在其实有更多这个细分的门类了，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少儿辩论啊，那其实的确是所谓的思辨，它是有自己观点，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有惯论的这种情况存在，会有吧？应该。
当然他肯定至少肯定比主持人要进一大步。
对，没错。然后包括我也跟你讲过，有些这个朋友是做这个少儿戏剧的嘛，这也是另一种表达啊。除去这个表演的表达之外，也会在创排的过程中，比如说教会小孩，就是我们怎么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死亡，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很深很难的话题。你要怎么恰当的去教小孩，让小孩理解到，然后包括他用这个演的这个方式表达出来，他可能甚至会想的比你更好，就不是什么一个人重点啊倒在地上。他可能就比如说我随便讲啊，就是比如说飘起来了，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这个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有点像小孩写的诗这种啊，他其实都是表达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泛化到各个的这个分支上了、啊，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下这个少儿之幸运啊，我们的确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的。
好，那我刚才讲的是这个，用你的话来说，应该什么七八年前的这个什么东西啊？我惭愧的说，我近两年的确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新的
这
个也不一定要一两年就要有一个吧。
完了，我内耗起来了。我记得，我不好意思，我在打那个插一嘴，就是我想起以前我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他当自己还蛮那个自律蛮精英的啊，他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个好习惯，他就是说每年都要多一个兴趣爱好。
哎呦，我的妈呀，
很卷！
哎呦，这简直就是有趣的灵魂各不相同啊，这无趣的灵魂千篇一律
啊。那问问我们杨老师吧，有趣的灵魂，你长大之后啊，有没有什么自己主动去找到的爱好啊？
这个真的是这两年啊。
哦，
就你知道的嘛，因为我研究生去读了这个艺术管理
啊。
但是当时我们读这个艺术管理，它其实有两个虽然在这个教学上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啊，但它理论上是有两个分支的，一个就是 performing。就表演艺术管理，
嗯，
然后一个是 visual， 就是视
觉
艺术管理。但其实表演艺术管理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舞蹈表演啊、话剧啊什么这种算表演，
嗯嗯。
就当时我的一些申报材料可能是集中在这块的，但是去了之后培养出了这个
视觉
方面的东西，就包括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节目中也有谈到过，虽然我不是什么专家，
嗯，
也不是很厉害的从业者，但的的确确培养出了。可能啊，可能和就是要去看一个是网红展这种出发原点稍微有点不同的这个兴趣，就是会对就博物馆和艺术馆会更感兴趣一些。我觉得这也是这真的是你所说的机缘。我其实一开始没有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发现哎，这个视觉艺术，我甚至有段时间对视觉艺术有点不能说是反感，就是觉得它没有表演艺术的内涵
那么无限
触达的厉害，
哦，
啊，就因为你想，你表演总归是比较长的吧？
嗯嗯，
那表演就是可能至少有个几分钟。那话剧就因为话剧其实是蛮完整的这个艺术表达了，
嗯，
我大概这个粗暴这么概括，啊，时间又长，对吧？讲的又多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个一个雕塑什么，可能就你就真的是比较抽象概念。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这种是不太理解的，后来我也觉得找感觉到了这个的价值，那现在也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的的确确是长大之后培养出的一个兴趣，的的确确甚至是这三四年四五年培养出的一个兴趣，而且还感觉好像对我的生活甚至是从业还蛮重要的，还有挺大的影响的。
嗯，
跟二胡相比，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兴趣就是在我的这个人生的发展中产生了某种作用，就你冥冥之中被这个窗啊透出的光亮吸引了，
嗯，
然后往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有点这种感觉了。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那个表达，就是虽然我会觉得成年人的那个窗啊慢慢变少了，慢慢关上了，甚至慢慢堵死了，但是当我们因为一些机缘巧合阴差阳错去发展出一些新的我姑且可以打引号的叫节外生枝的命运，
哎呦，
类似于这种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扇窗外面透出一些光，它会给你的人生造成一些不同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达，就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然后我觉得啊，其实这种你但凡是发自真心的主动去拥抱和选择的这种兴趣点，它一定会对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影响的。我打个比方啊，因为我刚才分享了我自己的两个，一个是画画，然后一个是这个口语表达嘛。然后画画的话，其实这个我好像也在很多次都提到过，就是比起动画片，我更喜欢看漫画。漫画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这个高密度的这个画画的这个怎么说的载体吧，对不对？它会有很多的什么排版啊，或者走线啊，什么技巧啊之类的。我对漫画感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也知道动画和漫画它们情节是一样的吧，甚至漫画甚至动画可能会效果什么东西都更加那个强烈一点，其实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performing 和那个 visual 的那种感觉
啊，
对吧？
哎呦真的就是，
对吧？
我插一句啊，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普遍，不是特别，就是落到个体上一定是这样的。但我觉得的确你怎么说，思考比较少，认知比较少的时候，你容易被这种
演
更直接的东西，更大的就是呈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所吸引，的确是会这样。
这个动画的话，很多人其实就会觉得它演出效果更好啊，然后怎样怎样，或者更简单说就更直观吧，或者说更容易理解啊，也更容易达成效果。
我也是，就是如果在动画和漫画里面，我的确更喜欢动画，我可能就哎，
如果不要踩一捧一啊，我感觉，
啊，没有踩一捧一。
然后漫画的话，我自己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我家里会买很多那种漫画， 然后我很小时候就会对着那个漫画来临摹，就我印象当中我临的最多就是柯南，我到现在都很有自信，你可以，我可以随手给你画一个柯南出来，还是画得很像那种。
我以为我随便抱一集柯南你能够画出来，哎呀，
那有点太夸张，
随手画个柯南一般般
、然后反正然后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对画画的兴趣啊，所以比如说我自己在看漫画阅读漫画的时候就会多一个视角，这当然不是说有什么优越感或者什么，就会多一个视角，就是从画工的角度，从分镜的角度，或者说从不同的作者他们的这个美学趣味的角度吧。就比如说我印象当中以前看到过帖子去分析几个民工漫，比如说尾田、岸本还有这个久保，就是当时的三大民工漫，就是四火海，然后他们各自的这个比如说建筑设计的能力、场景设计的能力，或者是这个配色运用的能力啊，类似于这种东西，哎，我就很愿意看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知识，你说就像乔布斯当时说的，你说有什么用吗？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他对我的工作可能也没很大用处，或者怎么样。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是的，但是他会就像你说的，他就像一束小小的光一样落在那边，你会觉得很开心。光是这个其实就够了。然后你说兴趣对人生的影响啊，我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呢。我估计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就叫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哎，我想问问雅老师啊，你认同这句话吗？然后你怎么看待这句话？你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或者说这么说吧，如果现在让你给周围的小朋友，比如说你现在周围有个同学他刚刚生孩子，然后让你给这个宝宝一些找兴趣的建议，或者说你自己回到那个年幼的时候，让你给当时的自己一些建议，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它里面用到了老师这个词嘛，就其实它是有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场景的限制。一是啊，就似乎就是说兴趣是在教会你一些东西，然后二呢，似乎兴趣只在你有老师，也就是你的学生生涯的时候才存在，就是他用老师这个词嘛，就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句话本身我觉得就问题不大，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他这个老师，我小时理解的是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兴趣与他就是相同。后来我发现就他其实并不是暗指的是学校里的老师，他更多的是一种引领的一个概念，他就是用老师这个词呢，就是啊，以前这个认知不足啊，就会觉得好像，哎呀，我只有读书的时候才要培养兴趣，或者说我培养兴趣，我好像一定要学到什么很有用的东西，就有点像这种感觉，我会被这个事情所影响。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包括你提到你自己，以及我提到我自己，我们在就是脱离了学校教育，或者说在这个高等教育阶段，就是最后培养出的，你叫他兴趣也好，你叫他这个爱好也好，都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他对你的影响其实是不是在一个让你学会了什么，而是让你就是处于一个更自在的、更舒服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的措辞可能有一些飘忽，但是的的确确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的理解就你刚刚讲的，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听上去有些太功利了，好像他一定要带给你什么好处，对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兴趣仅仅是让我们开心，或者仅仅是让我们自在。或者是仅仅是让我们能够在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做，或者是让我们在很不开心的时候能找到一些宣泄的出口，它其实没有那么功利，甚至都没有那么必须，它就像一个隐形的陪伴，它不是随叫随到，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又可以找到它，有点这种感觉。
有很多这个节目啊，包括这个体育节目，包括泛生活节目啊，以及很多的这个你随随便便刷一条视频下面都会对玩飞盘的人进行抨击，对吧？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最固定视角的东西，你很多人抨击就是你玩的不是飞盘嘛，对不对？就你不是在玩这项体育运动，你没有把这项体育运动当成这个兴趣，你玩的是就是背后的比如说交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他的兴趣其实是交友，对不对？就是大家把这个交友当做兴趣，你无非是用飞盘去承载，用腰旗橄榄球去承载，用什么去承载都一样。我觉得把交友当兴趣就无可厚非，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或者你持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感兴趣的点是啥，这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有的时候会被裹挟的，我觉得真的会被裹挟的。
哎，这个让我想起我以前看到的一句话，他当然他讲的不是兴趣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逻辑上可以套用。那句话是说，你害怕的不是自己有缺点，而是害怕自己没有与之抗衡的优点。有点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兴趣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害怕的不是没有兴趣，你害怕是你其实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兴趣所在。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都其实就跟有趣焦虑有点像了，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应该是一个，我周围的人也好，然后我自己的阶层也好，然后我的生活状态也好，我应该是一个比较 fancy 的，然后生活很充实的，然后好像有很多想法，然后有很多这种社群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没有啊？然后我就赶紧去这个加入一下，然后至少先在外表的层面，在 performing 的层面 perform to be 这种感觉，对吧？但
是像词语辨析给我这种感觉。
但其实如果、啊、这个跟我们二舅那期视频有点像了，因为我的很多想法的确是一脉相承的。就如果你自己内心有比较坚定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自己在比如说今天我们录制的当天是中秋节前一天，很多公司都早下班了，雅老师没有、很多公司都放了这个 early release， 就是早点下班、在这种临时加出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你自己有想做的事情，你其实就会更加的可能说坚定一些，或者放松一些，松弛一些，你就不会去考虑好像我一定要随大流才能怎么怎么样，好像一定要随着大流才能证明我是一个合群的人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你知道你有自己的生活，因为生活本质啊其实是自己过的，而不是去perform 一个什么东西。
对，你的兴趣可以很普通，
是啊，
不用很特别，你只要这个跟他相处的时候舒服，愿意去一直接受，或者说去某种程度上探寻，其实都蛮好的。
是，这就是兴趣这个词远比特长这个词要美妙的地方，
要广泛很多，也不用跟人比。
哎，内耗了、
又比。哎呀，我觉得的的确确我们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个观点上的一脉相承，以及就是在很多期节目中提到过相类似的东西，一方面是因为一直是我们两个人讲，那势必就是讲的东西可能究其根源会比较相似，然后一方面的确也是这个问题居然能从这么多的侧面都找到同一个根源，的的确确它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事情。
是，我没有想到会聊到这个，但是如果既然讲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这其实说明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吧，或者说人生观，或者往小的时候可能生活观之类的这个
兴趣观。
对啊，就越小越都可以，反正就有一套这种东西。然后在这个观念至少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比较、
很措辞很严谨啊，
圆融和自洽的吧。在我们真正的自反和遇到极大的这个对抗面之前，我们可能都会依照这个方式来生活，会指导我们聊的各个话题和生活方方面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种观念也很重要。当然，这可能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以后找机会聊吧。
哎呀，这个兴趣就是录播客，希望就是各位听友的兴趣能够一直维持在听播客上面。
天哪，你不一定要听我们的播客
啊，这个有听不听啊，有听不听啊？那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
红油妙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